我觉得还是给你们有半个钟头啊，把你们这一段时间传福音的体系啊感染、嗯、彼此也感染一下、嗯、分享一下你们蒙恩的见证、
嗯、
我看十二六十一高中弟兄之家很欢乐，
阿们
吃蛋糕看了亲生蛋糕，我也很喜乐，是不是？是不是你们先起头？
阿们
圣心先起头。
对对，
阿们。
我们谢主，在以后这几周，很被这圣灵的水流，水流流过。
阿们。
因为在这两周也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可是借由上一次的周六的追求，就是很。被弟兄姊妹们的见证给那个深深的吸引，我们也心中很有羡慕，就说主啊，我们也很渴慕我们的高中弟兄之家能够带人得救。所以其实，在听的当下，自己是很过意不去，然后也就为自己写了五个字，说：哎，我在这个福音的事上，我尽力了没？所以其实，在那样的感觉里面，然后一直听弟兄姊妹们分享，其实当下有种很想。赶快冲出会场去接触人的感觉，而且知道这时候不可能马上冲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联络了我的一个小杨，跟妈妈，我就告诉你的那个福音朋友的 LINE 可不可以给我，就从那天开始就有很多的行动。那我觉得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上已过几次我们北邮大区高中区的这个香条，我们一直有邀人来，我们一直为了在邀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不断坚定持续的祷告。
所
以我们现在就是弟兄之家，无论是晨兴的时候，还是晚祷的时候，我们都会为这样的福音有祷告。
所
以一样是上个。就是上那个周六追求，隔天上一次周六追求，隔天的主日晚上，我们那个高中，我们的那个高中弟兄之家的家长们，我们就是把这样福音的负担很强烈的传给我们的高中弟兄们，我们跟他说，我们就拼拼看，我们在福音的事上拼拼看，我们拼一拼，有可能就会发生大事情出来。所以其实很摸着周日晚上跟周一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花了将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给高中弟兄们有这多而又多的祷告，也从那样的祷告看到弟兄们也有一些的改变。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晚上只给他们20分钟使用手机的时间，可他们却愿意分别那样的时间，在福音的事上有多而又多的祷告，不是去说，哎，你祷告了没啊？而是有弟兄们说，哎，时间到了，我们要赶快去。为我们的同学们祷告了，就觉得主啊，感谢主，我们弟兄们没有松懈，是随时警醒预备好的，我们也一直灌注他们负担，说我们要信这样的祷告，相信神那个已经让你的同学得救了，是时间的问题，我希望他那个受浸时间能够提早，然后就是这周甚至隔天他就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受浸。所以其实那个我接触移动的那个同学，福音同学叫做刘书成，
他们
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就是一直对于书成就是一直过意不去，一直放就是不想放下他，就是一直想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他。所以那时候弟兄们说，哎，我们要断考啦，没什么时间邀约同学了，我就很有感觉说，我们那个遇到考试的时候，我们会向主来祷告。那同学们他们也有不安，也有紧张，他们没有，但他们不知道是他们没有这位神，我们要把这位神给他，除去他们的不安跟紧张。
但
是我跟秀安道一哥，我们就很有信心跟弟兄们说，你们只要邀约同学来了，我们那一天晚上就可以马上伸出一个活动，伸出一些事情与你的福音朋友一起来做，告诉我们是要当随时警醒预备好的人。所以那时候移动听到这样的话，他就其实一直邀约书成要来每天晚上的读书，书成一直说，哎，我隔天会去，可到了晚上6点的时候又说，哎，我又不能来了，然后持续这样从礼拜一到礼拜四，虽然那个当下的确是很灰心没有错，当下的感觉就是说，哎，我并不灰心，我本来就觉得主要我对你的祷告还不够，对你的信心还不够，所以那时候主又翻了我一个观念说，既然人不来，那我就去找人。一听到移动说，哎，他礼拜五下午会来 中正之家，阿们，我就跟旭宏约好，就一起杀到中正之家去找书城，
阿们。
那时候借由六十三会所弟兄姊妹们福音的那个热火一直的烧，
阿们。
那时候我一直听，就一直按耐不住，就一直啊，什么时候我可以去接触我的福音名单，
阿们。
就跟他坐有点距离，阿们。可是从那时候就福音的热火一直的来烧我，
阿们。
然后记得那一天就是一路从中正小排到走到捷运站，再从捷运站到十二会所那一段四五个钟头，我就是一直不断的陪在书城旁边，一直灌输他这福音的负担，
让
你需要得救，你需要信耶稣，耶稣也需要你，一直把这样的负担传输给他。那时候我们其实净池已经放好了，他也看到那样的净池了，甚至也摸了摸净池的水了，但就是差了那一步。
麦
克说：“哎，我们净衣大小尺寸都有，你只要换上去，你就可以受净。”可是他就是还有一点的关过不去，马上就知道主要这是撒旦在拦阻他，抓成你捆绑的背后的撞者。哦，主耶稣，在那时候苏晨他就是很不想受净，但他却很信誓旦旦跟我说。我们一周，我一周之内会给你答复。
Amen.
说好，没有问题。
Amen.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接下来几天就坚定持续的为他有祷告。
Amen.
然后就到了礼拜二的下午，
Amen.
那时候在上课，
Amen.
可是一看到旭宏传讯说，书城要受祭了。
Amen.
然后就大家喜乐的不得了。
Amen.
所以大家就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翘课？可是大家的感觉是，主啊，那个。我带的人要得救了，
啊、
就那个啊，收拾好书包，他就蹲着头，慢慢的走出去，然后赶快骑车下山，冲回
社
会所为书城施敬。
还
有那天是非常的喜乐，
啊，
所以啊，我之后有跟老师道歉，我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
然
后家人是非常看重这福音的事，
他
们是我是传福音的，对他最有负担，我就是要。来为他施敬，老师也非常的理解，然后也跟他说，然后就让你请假啊，就觉得是吧？感恩这都是交在你大能的手里，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你的凭借，
说
信这样的祷告，信你已经成就了。然后就礼拜三晚上，那个陆哥也有来，还有继续的把一些话加强给我们，说我们还要继续的得人，不那个神赐给我们。那个祝福不止这么一点，还要的更多，
因
着敢求敢想的人，会发生更多的事情出来。在这年底前，要继续带人得救。
这个因为要见证单位很多，所以一个代表讲很长，其他的就短短几句。短讲。
我们摸着这个清醒祷告的灵，从这个开始接触这个书城，在这个旅程的时候又不断的祷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福音香料开始就不断的祷告。后面这个听到这个礼拜六分享之后，后面就持续迫切的祷告。后面这个水流流到之处，百物都必活。不仅是福音朋友活，弟兄们也活起来。不仅是这个我们有这个团体的祷告，是我们有个人的祷告，个人为着福音的祷告。抓住这个滑手机的时间，分别出来有祷告。这个祷告，我们用这样的风气就被翻过来，多了更多这个属灵的味道。然后弟兄们的灵就越警醒。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感觉大家都是预备好的，都知道今天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带人受浸，这个祷告的功效才是大的，要警醒的祷告。
阿门。感谢主。那天结束之后，然后周四晚上，这个另外一个小杨他的福音朋友也来了，然后就觉得在这一次的福音行动里面，特别是礼拜六在听大家见证的时候，里面就觉得这个需要相信祷告，是因为这个祷告里面有感那个圣灵有感动人的能力，所以我需要信祷告，信圣灵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所以后来这个另外一个小杨他的福音朋友到了之后，就里面觉得就是今天晚上，他已过两次的香条都来了，然后我们的聚会他也来了，就是今天晚上他就需要受浸，那天就一直踩下这信心的脚步。我没有想到另外一个这个福音朋友，他就非常的简单，非常单纯的，他就接受了主，很喜乐，这真的是主的事，在信心里主就必带我们达到。
伯卓弟兄们周四晚上那样传福音的灵。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只是唱了首诗歌而已，但后来就有弟兄提议说，我们来带你读一本小册子。当天晚上来的那个福音朋友，他叫做雨辰，我们都带这个辰的得救。那雨辰就说大家读一本小册子，我们就要大家读人生的奥秘。那个时候一开始其实旭宏在陪他传讲，所以我觉得弟兄们的灵就非常的警醒。今天我们若是要带这个人得救，我们就需要大家一起陪他来读这样人生的奥秘。弟兄们就还赶快去圣经家拿这个人生奥秘的小册子，带着这个雨辰一起的来读。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灵是彼此堆加的，弟兄们的灵是越来越强的，里面信心就越来越有把握，今天雨辰一定可以得救。里面就感觉就是先放水，所以我们就放水了。最后呢，大卫就带着他走到这个镜子的前面。其实大卫有点害怕，他会不会就说哦没关系，我下次再受浸。我觉得大卫那天真的是被主的灵给充满，他就直接对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进城的水，等一下你就坐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受浸了。然后呢，雨辰就被换衣服了。我今天真的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在大卫的身上，大卫太帅了。感谢主把得到的人加给我们。
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带了佩蒂的高中同学若瑄得救。因为这段期间高中姊妹感觉有点就沉寂一段时间了，虽然都持续的有在接触名单，但是都没有其他后续的消息。那在已过之前的一次祷告聚会，弟兄们大声疾呼说，有没有搞清楚状况，水流来了。从那天开始，姊妹们就恢复了在线上面的祷告。而且这次是两个相约在一起录音祷告。看见他们也是同心合意的，开始对待人得救这件事情重新有了负担。恢复了那个气势。但是就一直觉得姊妹们不只是只有祷告而已，还需要有开这么一枪，才能够真正把这个气势再烧起来。所以那一天就是有佩蒂就说他已经邀到了同学来跟我们一起吃打火。那在那个我在上班的路上就觉得要加强姊妹们的信心，就录音跟姊妹们说，姊妹们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今天就要带他得救。然后那天我下班的也有点晚，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原本主管还就是要找我这样子，因为他就坐在我后面，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今天要赶着要回家这样子。那他也很快的就放我走了。那在我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差不多吃完饭了这样子。然后就稍微问一下姊妹们，刚刚接触若瑄的状况怎么样啊？然后姊妹们就说在外面绕都绕不到这个中心点。那这个若瑄她其实之前有来过几次，那我也曾经见过她一次面。那我们就感觉说，那我们就直接问她吧。那因为我是跟另外一个小姊妹一起配搭预备完祷，然后我们就之前前一天通电话就已经讲到说，我们今天就是要传福音给他
们。
那这位姊妹她其实也很有负担，
她
也是按耐不住想要直接问她说，你愿不愿意受浸？但是她又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前前后后的盯在那边。然后最后大家就看着那个姊妹，然后那姊妹就是很像要告白的样子，就对若瑄说，若瑄姐姐，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成为基督徒？然后他讲了三次，因为他讲前面都太紧张，很不清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直到讲到了第三次，若瑄终于明白了，然后他也很害羞的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是有点水礼过，但他不清楚是天主教还是什么，就是他
们
跟他的家人带他去的。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知道受浸的意义吗？”他说他不知道。我们就好，我们就跟他讲受浸的意义，直接切入这个重点，向他传这个福音。那时候他就也相信主，愿意接受，然后就说：“那我们就可以上去来我家看看，就可以受浸了。”然后那时候他就可能就有点缩了回去，他就说他需要一点心理准备的时间。
Amen。
然后就说好，那我们为你祷告，让你准备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就为他的受浸有祷告。
Amen。
然后祷告完，我们就直接带他上去，就加看镜池，告诉他你要就换衣服这样什么，就把他留在厕所，就让他就换衣服。然后就很简单的就受浸的就他出来，他也是非常的喜乐。觉得他好像可能他也来过了很多次，然后但一直都没有进一步的，都没有跨出那一步。
他
就在那一天12月3号，1、2、3，他就受尽得救。姊妹们也可以感觉到，姊妹们也都恢复了那个对人的负担，都非常的喜乐。就在昨天，我们是巴西会所高中姊妹的小排，也邀来了4位的福音朋友，大家也都是编组成军，分成4队，去接触那些福音朋友。感谢主，这个火能够继续的烧。
阿门，阿门，阿门。哎，上周啊，不是只有这一周，上周不是雷思义，你们双胞胎，阿门，
阿门。这个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面是涓涓细流，上周我们是巴西会所国中的集中聚会，
阿们
就是澎湃汹涌的水流。
在
我们福音朋友来到这个聚集里面，就听到许多福音朋友得救的见证，以及如何带人得救的见证。他就很稀奇哦，有一个福音朋友得救前人群恐惧症，5个人以上就会非常害怕，没有办法侃侃而谈。但是他那一天在大家有多少人，大概哇将近90个人，他在那里分享他得救之后的改变，哇！我们的福音朋友就吓到了，原来生命的转变是这么影响一个人。后来我们就分组，他就很被君平哥、伯安哥很吸引，哇！这些哥哥带着这些小弟弟们，他也很羡慕成为其中一个小弟弟。后面感谢主，我们就问他。后来君平就来配搭，很多弟兄们就来配搭，我们请弟兄们接着分享。
阿门，阿门。
君平哥，
阿门，感谢主。那天就是集中的聚会，
阿门。
对，然后我们就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福音朋友，对，他就是其中一个小弟兄，
阿门。
然后就一起有相调这样子，对，然后相调过程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福音朋友，
阿
们，然后就也是有稍微的关心与接触他，
阿们，
然后后来就是司仪哥就跟我说哦，他愿意受他可以受浸，
阿
们，然后要我配搭来施浸，
阿们，是，
阿们，然后就带他去换衣服，阿们，感谢主，他也都很简单，然后很单纯，就是听话这样子。对，然后在过程中我也向他分享这个受浸的意义。对，然后大家就很简单的感谢主，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小羊，然后就坐在镜子里面慢慢听我讲，慢慢，然后旁边也有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小弟兄，他有负担的在我旁边这个补充，慢慢，然后我们就2个人就一起配搭，跟他讲受浸的意义。
阿门。
然后他也非常简单的相信。
阿门。
就这样坐在镜池里面。
阿门。
然后就是很快的也把就弟兄们都叫过来。
阿门。
就一起扶持的有祷告。
阿门。
祷告后就施浸了。
阿门。
阿门。就觉得非常感谢主。
阿门。
阿门。就是这个听了，就是听像司仪哥刚刚讲，就听了这个 我们福音朋友受听了我们新得救弟兄对受浸后改变的分享，非常受感动，愿意跟着受浸。阿门。摸着这样的水流。阿
门。阿门。
礼拜三我就去跟，就是觉得十二六一高中弟兄们就像一团火一样，我就想要去跟他们烧一烧，然后礼拜三就去参加他们的晚祷，然后请弟兄们分享他们的见证给我听，然后就觉得很摸着，在这个见证里面真是感觉水流来了，这个他们一开始跟这个书城传福音那次的时候，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他想一想，那他们本来就想那应该就是一个礼拜后才会告诉他，结果没想到三天后书城就在学校问宜东说，这个我今天可不可以跟可不可以去受浸，宜东以为自己听错了，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他就没有当真，他以为他听错，然后在公车上的时候他在又跟宜东说，我今天可能就因为晚上要回家吃饭，所以我可能就受浸，大概像就泡个澡这样，然后我就赶快回家了。然后宜东又觉得他到底在说什么，又不理他，这样又讲其他的话题。然后来到会所，他们先读书，然后这个书城就直接去找旭宏说。旭宏哥，我可以受浸了吗？然后旭宏一听，你说什么？然后旭宏就高兴的跳起来了，跳起来，然后就赶快传讯息给哥哥们，然后哥哥们就全部杀回来。所以觉得主在这边一直在这边推动，阿们，我们要跟上主的行动，阿们。
鱼都自投罗网，明白？好，感谢主，我们很喜乐看见召会的年轻人有这样积极的作为，特别我们这一周讲到尼西米，他是一个正确进取的人，他的进取是因为他爱神。爱神在地上的权益，阿们。这个我说过，这个进取啊，是我们今天为人处事要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进取的话，可有可无，很散漫的话，连撒旦都不要用。
阿们。
今天世界上要用的人呢，也都是进取的人。如果我们散的话，自暴自弃的话，那撒旦也不会用你。神要用的人，撒旦也抢着要用。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进取的人。但是这里啊，这一周我们陈先生也说是正确进取的人。这个正确进取跟进取啊是有点不一样。他主要是连于神在地上的权益。他爱神，爱神的权益。然后也愿意与神是一，被神充满，然后这个人的心里面全然不自私，愿意牺牲，愿意为着主，然后他这个人心是大的，知道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需要以斯拉的帮助，他就请以斯拉在重新构成百姓的事上用主的话来构成，他就请以斯拉来帮助。所以你们仔细这一周啊，你们都应该把诚心圣言的第八篇呐、最后这个尼西米这一段好好去读一读，明白？因着他这样进取啊，他的确在神手中成为一个他时代的凭借，因为他具有时代的价值。我记得大概前一两年我在这里跟你们说过，我希望你们不要在召会中扮演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千万不要这样子。你习惯性扮演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将来你摆在哪里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我们盼望我们在教会中啊扮演有价值的人，阿们，成为神的凭借，我们都需要立定这样的心智，阿们，你如果可有可无啊，就成为你的习惯了，将来你就一定是被边缘化，然后到最后你会觉得好像慢慢被抛弃被淘汰。我盼望我们的主面前要有出息，阿们，我们要成为具有时代价值的人，那就需要创造自己的价值，产生自己的价值， Amen。 我们要这个就需要是一个进取的人，其实尼西米还要加个积极进取的人， Amen。 那有的人进取啊跟神的权益没关，或者他的进取啊他的度量不够，他的进取啊他不肯牺牲自己，他的进取还带有某一种的目的，所以他的进取对别人会产生危害。我想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有的人他是很进取啊，他进取是血踏在别人的血迹上往前去的，这种进取是不足取的。我们这个进取是在生命中与神示意，所以摩西也是个进取的人，但是神把摩西再摆四十年，那这四十年的过程训练他与神示意，阿们。那慢慢慢慢慢慢，他这个进取在神手中就有价值了。好，那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交通的就是关于精明的问题。
阿们，
原谅我必须把手表拿到这边。那精明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要中性，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要精明，这都跟责任感有关，要中性要精明都跟责任有关。那精明呢，我想我们一般呢、啊，我第一个大点要讲的就是精明的圣经中对于精明的含义。那我们一般人讲到精明的时候都讲这个人很怎么样，干练，很能干，很练达，很怎么样，很有聪明，是不是？一般我们对于精明的含义大概是这样。那相对有一些人的就是很笨，很憨直，这个懒散，笨拙，所以这是一般人对精明的领会。但圣经中对于精明啊，它的含义比这个高得多了。那我们必须来看啊，圣经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看创世纪41:39，就是啊，当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然后他最后给法老建议啊，为了要来了七个丰年，你应该要找那个精明有智慧的人啊，为你建造粮仓。那法老就对约瑟说什么？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精明智慧。这里的精明就是说，法老对约瑟说，没有人像你这样精明的智慧。好，那这个精明啊，在英文的含义它是叫敏锐，就是 discerning,discerning, 这个字叫做敏锐。然后箴言16:21那里说到，心中有智慧的必称为精明人，这里的精明也叫 discerning, 都是指的什么？敏锐。好，一个人很敏锐，所以我常常提醒你们，这个敏锐从哪里来？跟操练灵来的。
阿们。
你若灵很迟钝，好，你可能对其他很多事很敏锐，但是对属神的事你不够敏锐，明白？我们需要对属神的事很敏锐。好，刚刚讲到宜东，听了两次三次都没听懂，不怪他，因为还是个高中生。但是陈旭宏一听就跳起来了，我觉得旭宏比他敏锐性高很多啊。我们对于属灵的事啊要有反应，要敏锐。所以今天约瑟就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所以他能够治理，他能够成为一个精明的人。好，那第二个圣经中讲到的精明啊，他跟谨慎跟警醒有关，叫 prudent, P-R-U-D-N-T P-R-U-D-N-T 哈，他这个是主要在新约圣经所用。你看马太福音7章那里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实行的，好比一个什么精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里的精明人就是不等，他就是指的谨慎而且是警醒的。好，然后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节，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精明的这指的精明的童女啊，拿着他们的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这个里的经营也是铺路等，就是指的很谨慎很警醒的。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说到什么忠信又精明的奴仆，这里的精明也是铺路等，好，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好，那这两类，刚刚一个是 discerning， 一个是铺路等，这两个无论是敏锐的或者谨慎的或者警醒的，它主要指的什么？你要看圣经上来说。所以精明，我们从精明的含义，这两个含义来看，精明到底跟什么有关呢？第一个，有神的启示有关。Amen。这个约瑟因为有神的启示，他成为一个精明人。所以精明的确跟神的启示是有关。Amen。那我再说，神的启示跟什么有关？跟操练灵有关。阿们。如果你不肯操练灵啊，你就不会有从神来的启示。
阿们。
第二个，这个精明跟什么有关？跟智慧有关。智慧啊，这个他心中有智慧的必称为精明人，这是箴言所说。你知道智慧是怎么来的？不是有一句话我们常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明白？那智慧啊，跟你跟神的关系近不近有关。你亲近神，并且尊他为大，你就能够得到神亲密的指教。你定规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好，那第三个呢？精明跟什么有关？跟听见主的话又去实行的人有关。很多人听主的话不当一回事。我常说要听见，要听进，还要听从。那这里呢，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精明的人，就是你听见神的话，你还需要什么？实行。听见就实行的人，就是精明的人。听见主的话而不在意的人，那一定是个愚昧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关心专注神的话。好，第四个精明与什么有关？精明与被圣灵充满有关。你有没有觉得这样觉得？被圣灵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不仅我的灯里有油，我的灵里不，我的器皿里面也要有油，就是我的魂，包括我的心思、情感、意志，都需要被那灵充满。所以精明是跟被圣灵充满有关。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圣灵充满它有一个现象，就是啊，你的魂要经过变化。Amen。你的心思改变了，你的那个情感改变，你的意志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做自评的时候，你就要在神面前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改变。Amen。如果我还是我原来这个样子的话，你讲你被圣灵充满，我不相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定规是在变化的过程中的人。所以你们在座，我们很喜乐，充满了期待，因为你们年轻，你们在你们人生中还有很长的岁月，这种长的岁月都是什么？经历神的变化的好机会。好，最后我要说，精明跟什么有关？精明跟按时分粮有关。阿们。就精明跟你的实行有关。Amen。 刚刚有说听见话就去实行，这一面就说到精明啊，就是在神的管神的家中，你能不能做一个按时分粮的管家有关。 Amen。 你是按时分粮的人，你定规，你慢慢操练自己是精明的人。好，我现在回过头复习一下，精明跟什么有关？跟神启示有关。第二个，精明跟什么有关？
智慧。
好，智慧怎么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需要亲近神，需要尊他为大。好，第三个，精明跟什么有关？
听见
主的话又去怎么样实行。好，第四个，精明跟什么有关？
被圣灵充满。
好，第五个呢？ 按时分粮，请你们一生中都要核对这些，有没有启示啊？有没有因着敬畏神而从神来的智慧啊？啊，有没有听见主的话，又去实行？你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使我这个人心思情感一直都在变化当中？阿们。还有有没有什么按时分粮？好，那第二个道点我要说的就是，精明的人啊才能为神所重用。啊，这个人，有的人在神手中只能阶段性被使用，或者有人在主手中只能某一部分为使用。那真的历史历代你看一看啊，在主手中被神重用的人啊，都跟精明有关。你看这个法老选立约瑟，刚刚我说了对不对？你在读生命记一章啊，摩西要选这个首领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有智慧精明的人。所以你知道做首领也是需要忠心智慧和精明。好，然后在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从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啊，也说到你要被主人所派，你也必须是精明的人。好，这是我简单的说，大家都要羡慕，羡慕我们不仅是忠信，也必须是精明的人。等一下我要请你们说说看啊，这五个点，第一个有启示，第二个有智慧，第三个听见又实行，第四个被圣灵充满，最后一个是什么？
按
时分粮。好，好，那所以接着就要重复这五个点，我们如何在神面前成为精明的人呢？啊，如何成为在神面前成为精明的人？第一个，我要提醒大家要敬畏神，使你有从神来的智慧。啊，那这个敬畏神呢，我刚刚说过了，你要亲近神，尊他伟大，你就得着从神亲密的指教。主在很多话还没有告诉别人之前呢、啊，就把他的秘密跟你分享。啊，你常常会啊，别人还在糊里糊涂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你了。好，那这些啊，神指示你，也能够指示你当行的道路，使你能够比别人看得更早，看得更高，看得更深，看得更透。你希不希望这四个更啊？更早、更高、更深、更透。好多人呢、啊，真的是雾里看花，看他的人生，糊里糊涂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也看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从神来的智慧，使你成为精明的人，你就知道人生在一些，特别在一些转弯的时候，你看得早。看得高，看得深，看得透，这个时代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好，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启示，认识神的心意，也认识人的情形和人的需要。那这一个我们看看旧约挪亚，挪亚是个与神同行的人，神他就蒙神指示叫他预备一只方舟。你知道在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挪亚是个很可笑的人，对不对？盖这么一个船，不像船，长方形的，像个盒子，盖个这么大，花了那么长时间，100年的时间建造，挪亚一家都是，我想那100年不知道遭受多少人的讥笑。你不是讲说要下雨吗？下，哎，不是100天哦，100年了。然后100年前他就说要洪水要来了，要洪水要来了，我们要盖方舟。你想想看，在这100年间多少人在笑他，是不是这样？多少人在笑他？那挪亚，你不是，但是挪亚真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就蒙神的指示啊，预备方舟。那这一个你看他是不是更早、更高、更深、更透？我们再看约瑟，约瑟的确是一个从神来启示的人，所以他认识神的心，也认识人的情形，也认识人的需要。你看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个就是个做梦的人，所以他有这个梦啊，成为他属天的控制的意象。他还是个解梦的人，你知道解梦的人啊，人生其实常常就像一场梦，
是
人在梦中啊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人就在人生中很多事情。但是约瑟他的确是个属灵的人，就能够参透他，了解他，所以在那个过程中，约瑟能够帮人家解梦。那个约瑟不仅是做梦，还会解梦。你看他那个不是司九长和司三长被囚吗？他就读一读他们情，听听他们讲，他就能够点出他们的情形。所以这就说出他是一个有从神启示来的人。我们再看但以理，但以理在被掳之地却不被玷污，他关心神在地上的权益，包括圣地、圣殿和圣城，并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因此他就是一个有神启示、认识神心意的人。你看但以理书的意象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圣经中是最高最大的意象，很清楚的意象，这都跟但以理啊，他是一个得着神启示的人。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能有意象呢？就要被圣灵充满。我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麦克风正好，要被充满到一个地步啊，使我们里外透亮，成为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我再提醒弟兄姊妹，被灵充满啊，不是一时的，我们一生之久都要出代价来买油。这个充满到一个地步啊，人会看出你的不一样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说啊，不要给人感觉啊，哎呀，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今天和昨天差不多，昨天和前天差不多，今年跟去年差不多，今年跟十年前也差不多。我不是说过一个例子吗？有一年我跟吴立宏去温哥华的时候，在路上就是谈到某某弟兄，某某弟兄，哎呀，我在台北认识啊，我就问吴立宏，那个弟兄现在在那边怎么样？吴迪翁就回答一句很妙的话，那个弟兄啊，从前在台北如何，现在在那边还是如何。那句话对照我当时的领会，到今天我看他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牛迁到北京还是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啊，认识我们的人呢啊，可能很早很早以前认识我们的人，就是哎，你跟几十年前还是一样，还是那个味道，那个就不好了。我有一个比较从小长大的同伴啊，在我们家跟我们相处一段日子以后，有一天偷偷问我姊妹问柯玛说，这柯世杰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他就问了这句话，我听了还蛮高兴，因为在他心目中跟现在所看到我是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追求不太一样。如果你的给人的感觉是定型的，反正他就是那个样子，就说明你根本没有操练灵。这个操练灵啊，神在我们中间天天做心事，天天变化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要被变化。所以今天啊，我要说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里外都透亮，你被变化了，很自然你就是透亮，你就是什么，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你知道这个老以利时代啊，它是非常的暗淡昏暗，所以失去神的同在，就是他不是神不常有说话，然后他也没有启示，神也不想找他了，所以他到最后啊，他的晚景就是非常糊涂，也非常凄凉。 那今天我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厉害的操练，要出代价，要破碎自己，要操练了、啊，不要让自己被个性绑架，要学会啊突破你的个性，操练灵到一个地步，突破你的个性，使你这个人呢、啊、满有，我叫参透力，还有洞察力。你看看以西结那个四活物，四活物的周围和里面、啊、都满了眼睛、啊。你们大家没有注意看啊，四活物它的周围和它里面都满了眼睛，满了眼睛说出什么？洞察力、参透力。今天我们应该啊勉励自己啊，我盼望到有一天我的变化各方面经过变化以后，人来到我面前或者这个人在奇迹啊，我一眼就看出他的奇迹，就摸出他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明白，我们都应该羡慕这个，我不应该经过若干年还是这么糊里糊涂的啊，怎么好也不知道，怎么不好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随着大家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啊，我们彼此要勉励哈。阿们。好，第四点，怎么能够有精明呢？是要听主的话，并照着主的话而实行，使你做对的事，得蒙主的称许，有永久的价值。啊，听主的话，照主的话而行，那这样呢？你所做的事就是对的事，而且蒙主喜悦，有永久的价值。我们在旧约你知道，做奴仆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听话。明白？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什么
妻子
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主人就要把他带到那门框那边啊，怎么样？把他耳朵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啊，
那这里说到就是说，我们做奴仆的第一个操练就是要听话，要认真听，啊，能听懂，还要确实的领会。前几天我们接触了戴德舅的一个家，一个多月前，他说他要把他家的菲佣给 fire 掉，啊，要赶他走。那个菲佣啊，我们是觉得还蛮乖的，也不会耍滑头，也不会怎么样。他为什么要赶他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听不懂他的说话，不是语言不懂，是的领悟力不懂，或者听的时候没有注意听，没有在意，所以他即便听了也没听懂，也没领会。这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你们在外面工作的人，在外面工作的人，听话很重要，很重要。你们听不懂你就做白工，听不懂做到最后啊，老板会骂你白目，因为你做的根本不是他所要的，你不挨骂才怪。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听懂，听明白，正确的领会。如果你觉得我的领会到底是不是正确，没有把握，你再跟他 check 一下，这都没有关系。那这里我们首先希望你们好好读主的话，Amen。你们需要认真追求真理，好好追真理，主的话常常在里面光照你，提醒你。那我不希望我们读主的话像溜冰一样，这样呜呜这样溜过去。我们好好听主的话，经历主的话，并且啊，能够实行主的话， Amen。那我非常主张啊，圣经与人生。这个圣经若是只是当神学研究，那个圣经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益处。圣经一定要跟我们人生的经历结合，明白？所以你一定要学会，你看圣经有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谁啊？扫罗。扫罗啊，他自作主张。还没等撒母耳来了，他自己就献祭了，所以撒母耳就很不高兴。有一句话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啊，扫罗被废掉他的王，就是因为不听话。今天我们在主手中的用处啊，就根据你听不听主的话，你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从神的话，有没有正确的领会，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盼望真理装备营，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真理装备营会越考越深了、已过这行传九十十一三章啊，考到你们，我自己都觉得哇，这个题目太深了。其实我就希望你们摸一些啊深的话，这个话的深处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这次真理装备有好多题目我没考，当然你们大概有预备，我一些没有考，因为我怕太深了，你们没办法领会这些话。但是你们一定要学的，所以今天我和蔡爸爸，我们觉得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啊，白天班叫我们跟随啊，众召会一年七次的晨兴圣言啊，我们啊好好，我可以说我们这些年我们是应该是最蒙福的人，一篇都不放过，一篇都不落掉，因为我放过了大家就没奶喝了，都不行啊，所以我们都要每一次都要好好的预备，感谢主，这些预备的确成为我们的很大的帮助。我盼望你们在主的话上要认真啊，学会听主的话。好，第五点怎么跟基民有关呢？就是实行生机牧养的人，这个就是按时分粮，生机牧养。你看主复活升天以前啊，他不是交代了很多，你们仔细看四福音，你知道一个人呢、要离开的时候交代的话，就像一个人要死前临终啊，那个遗嘱交代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不重要他没力气讲了，重要的才让那主托付他的门徒地上。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重不重要？十九到二十节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要去？这是什么？传福音。你再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他说你们我要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福音。这是马可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后面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这里有个嘱咐，就是什么？去传福音，给人施浸。同样的，刚刚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是传福音，把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这是主升天以前啊，复活之后升天以前很重要的嘱咐。路加福音怎么说？二十四章说要靠着他的名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是不是还是传福音？要叫他们悔改。好，再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对不对？主耶稣在海边把彼得召上来，然后最后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你仔细看看四福音的最后主的嘱咐、跟什么有关？你们告诉我。传福音，叫人为人受尽，什么？喂养人，牧养人，是不是都这些啊？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要生机的牧养。你真要实行啊，你真要成为一个精明的人，你去牧养人就知道。李弟兄有一次啊，在不知道什么场合跟别人谈起来，他说你如果想要做长老，你带二十个人得救，你就可以做长老。当时想，我那带二十个人得救，我想他那个得救不仅仅是把人施浸了，应该是把二十个人成为长存的果子，你就可以做长老了。弟兄们，你们试试看，有没有二十个人因着你传福音带他得救而留在教会中成为长存的果子？有，你来找我，他们我想办法推荐。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把一个人带得救然后成为长存的果子，你要花多少功夫？那二十个人就是二十本不同的书啊，每一本书都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你接触他的时候，你要发觉用这一招用了那一招其实不见得完全相同。有的人圣经在禁词里面站个十五分钟，这不是你们上次做的见证，站了十五分钟。蔡爸还说，有的人站了禁词，你们最后还走出来的，不，最后不受禁的。 哎呀，真是折磨人啊！感谢主，我们去待人得救，然后继续喂养他，让他成为长存的果子。
嗯，阿门。
那你说可不可以够资格做长老？
嗯，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使我们成为精明的人很重要。好，那所以总结来说，传福音、待人得救、喂养人、成全圣徒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就使你成为精明的人。好，那如何成为精明的人？第六点我要提，要会算账。Amen。因为主来的时候，这个主人要跟我们算账，我们要交账。其实算账就是统计。Amen。让数字说话。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如果就着一个公司来说，各位都是管理干部，你们会听我的话，各位都已经晋升到管理干部，你们在慢慢要学着好怎么去管理，怎么去治理。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就是统计数字，让数字来说话。所以要注意看看这个数字，当然你不要用数字随便去压别人，但是你这个数字呢，要在里面常常提醒你，啊，那这个数字就需要什么？就需要有预算，也需要什么？有目标，好，然后学会做目标管理。啊，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可欣慰的，就是整个北投大区啊，各个会所大家都动起来。原来我们都在这面很亏欠，就是不太敢定目标，但是啊，我们发觉啊，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很积极，你只要给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大家就拼了，是不是？
对
，Amen。所以啊，我们要学会算账，然后好向主交账。好，第七个，最后要成为精明的人啊，要学会成全圣徒，使人人尽功用，全体都侍奉。不仅是我自己会做，我还要成全别人来做。所以成全圣徒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事。你比方说，我最近很喜乐，就是连个小国中生啊，他都带人传福音都有负担。没错吧？好，国中生，那高中生啊，这个为了叫人受浸啊，这个连线祷告，在什么滴灌牧羊祷告，在线上祷告，我觉得那个负担起来的是最可贵的。如果负担只停留在座的层面还不够，负担一定要下去，让你这个实行到一个情形啊更普及。好，那如果我们都是取代别人做，只是代替他别人做，你一个人累死了也没有什么成果。所以刚开始摩西啊，在出埃及记在十七章还是十八章那里啊，他啊这个一个人在审判百姓的事情啊，这百姓啊从早到晚排队，你想想看，200万人，这些多少的案件要他审理。所以他的岳父啊叶特罗来看他，你这做的不好，你这样子，对，你很疲惫，百姓也都疲惫啊，他你要排队排一整天还轮不到，那怎么审理呢？你听过话，人家还没讲完，你听一句话，听他讲完一个案情你要几分钟，好，等到你听完了要审要几分钟。所以最后他就建议他，你要设立什么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啊、千夫长，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有一些有心愿的，你要成全他们，慢慢把心愿托给他，还有负担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的。我现在回头复习一下，第一个要什么？敬畏神，使人有从神来的智慧。第二个是要有从神来的启示，认识神的心意，也认识人的情形和需要。第三个呢，你要被圣灵充满，使你啊里外都透亮，成为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第四个，要听主的话，照主的话而行，啊，使你做对的事，得蒙主的称许，有永久的价值。好，第五个，要实行生机牧养。第六个，要会算账。 你要向主交战。第七个要成全神，是人人进攻用，全体都侍奉。好，最后啊，这是我自己在公务机关和在教会中在实行上一些的心得，就是关于治理这一面。我很少有机会说这样的话，然后想借着今天这个讲到经营啊，跟你们说一些话。这个在外面啊，有一些很有名的管理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啊，这个就是治理的管理的原则。第一个要学会重点管理，重点管理。我自己在大概很多年前做一个小品文章，一个教授啊，他拿了一个瓶子，然后拿了一脸盆的石头，大小不同的石头，然后你们要把石头放进去，看你们怎么放。啊，那么有的人就拿小石头啊，一个一个丢，小石头堆得差不多，大石头进不去了。啊，最后他就讲，你们要先把大石头放进去，啊，中石头放进去，那小石头呢，看有空隙的时候，小石头再丢进去。啊，这样的话就你可以让这个器皿可以最大化的充满石头。啊，我对这个感觉是很深的。啊，以前神叔叔在的时候，他以前常提一句是叫做抓大浪小。啊，我们不可能大小通抓，啊，但是你大的东西抓住的时候啊，你起码已经有80分了。
阿门。
哎，那小的呢，就看有时间的时候慢慢把这个空隙填满。哎，所以我今天就建议你们啊，你们要学会把你的，特别你们学生呢，我常常在操练表上写，你要学会重点管理，你要把优先顺序啊给列出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比较不太重要的，把这个优先顺序列出来，重要的抓住有80分，你最起码已经有80分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学会把重点列出来，然后把那个优先顺序给排列出来，那这样你才会成功啊。很多人就重点分不清楚，糊里糊涂的不重要的事情去做了半天只有20分，花了很多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只有20分，就另外80分他都没有顾到。我们要学会把重要的事情抓住，大石头抓住，大石头先摆进去，你就唱就心里就安了，好不好？我想这是重点管理。第二个就是啊，往事管理。什么叫往事？就是下网的网。我们的管理不能只有钓鱼，要学会撒网捕鱼。啊，钓鱼就是一次一条鱼，一次一条鱼。你钓鱼技术再好啊，钓个2个钟头、3个钟头，能够钓个10条、20条就了不起了。但是你学会网撒下去，瞬间呐、啊，假如那鱼多的话，瞬间啊，上100条的鱼就上来，明白？那我觉得你们特别，我刚刚说把你们当做管理干部、管理职啊，你们要学会把网撒出去。什么叫把网撒出去呢？就是我们人生做事情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有目标，然后你需要有步骤，好，你需要有执行的方案，好，有目标，有步骤，有执行，那就是把那个网啊，把你所要做的什么撒出去，那这样你的收成就会很多。所以我鼓励你们，不仅你们在座一些大哥哥们，你们包括你们现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我怎么把我的触角，把我的网有计划、有步骤的撒出去。这句话，你们今天听得懂的人，也许可以，但我还不相信你们中间有几个人可以听得懂。但是我还是说在这里，要学会把网给撒出去。
阿门。
阿门。我在成立81会所过程中，我在撒网。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看得懂在撒什么网，啊，我如果只是钓鱼的话，这个81会所很难成立。要学会把网给撒出去，要有想法，有方案， 有步骤，然后怎么想尽办法一步一步的去执行。我知道这个境界是很高啊，尤其对你们姊妹们来说，而且我相信你们姊妹在外面工作也会慢慢有一些成就，有一些姊妹也有都是有机会，你们也会正为身为主管，你们会去一些，你们要学会这些啊。这是我提醒你们，在教会中我说过了，你们这么年轻，就底下就有几个国中生、高中生，好，甚至一些大学生，轮到你们管理。可能你在单位里面，你到外面工作，你做了好多年，你都还是被人家管理的。今天有机会管理这些，都是培养你的。你知道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好，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走动式管理。你们，今天，好，我们一定要学会。不要等问题发生了，啊，然后你只是啊天天在消极的处理问题，你今天这个是不够，这是太被动。我们要走动式，需要什么？需要主动去发掘问题。好，主动去看看，要学会关心人，然后去摸摸人的心，这边敲一敲，那边看一看。要学会没事找事做，去慢慢慢慢，你会发掘一些问题的存在的时候。然后呢，协助解决问题。我刚刚说发掘问题是，就是我以前说的是我们的基本能力，解决问题是我们的专业能力。但是我盼望我们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不是很被动的。那好，你们有问题来投诉啊，你们有问题来找我，那是不够，要主动走出去。好，第四个，这我以前也说过叫。有机成长管理。什么叫有机成长？你知道我们在植物种蔬菜啊，种果树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要借着施加肥料啊，让它能够快速的成长，对不对？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水果啊蔬菜都是添加有机肥料，不是，就是添加那个化肥啊，添加一些肥料帮助它成长。但是这里有机成长是什么？没有任何外力协助，在一种艰困的环境中你还能够追求成长。我这是我勉励你们年轻人要有出息啊，不要说啊天天哎呀抱怨说我没有这个啊，也没有人帮我啊，没有这个，好像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援助之下追求有机成长。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北投嘛，你知道北投以前啊情形是很弱的，很偏僻的，其实到现在北投还是比较偏僻的，相对来说淡水都比我们发达太多了。你们去淡水看过就知道，这个士林淡水好像北投是我们整个区域里面最淳朴的啊，不要讲最落后，最淳朴的啊。那别人想要搞个缆车，北投都反对，不要缆车，免得车子太多进来，我们受不了，不要缆车。所以我们北投成长的，但是教会也是一样啊。以往全时间同工啊，都不会派到北投来了，因为北投太不是工作重点。所以我们在从小，我自己从小在北投长大的时候，就看到别人呢、啊，哦，又这个同工，又那个同工，又这个谁。就会流口水啊，怎么都没有顾到北头啊。后来我才知道，哦，人少就是机会。所以我勉励卢炳奇啊，36会所的时候，我说人少就是机会。你们人多哪轮得到我，对不对？我就是因为人少嘛才有机会轮到我，所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个什么这个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就是感谢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现在人很多，现在人多可能你们机会就年轻一点，机会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啊特别划出一个空间来让你们来服侍，你们这刚刚进大学的弟兄们，让你们来服侍国中生，让你们来服侍高中，就是给你们机会。所以我盼望你们要有出息， 这个机会既然给我了，我不要一直老依赖别人，要学着什么，要成长。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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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很喜欢听到以恩对我们大卫的鼓励称赞，大卫不一样。感谢主，大卫现在有当家的灵，
Amen.
一样就拿起来。那我觉得，当我刚刚看以信也是，哦，讲起来翘课。我没有鼓励你翘课，但是他有一种灵啊，他有一种灵啊，那种迫切啊，传福音得人那个灵啊。当然他最后补了一下，他最后跟老师请假。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都应该在所有艰困的环境中不要坐以待毙。阿们。我们在所有艰困环境中我们都需要有出息。好，最后就是空中厨房管理，你们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对不对？空服员来这边 tea coffee 啊，还有什么要不要酒啊，然后啊不是 chicken 还是什么 beef fish 啊，问你要吃什么。他这个空中厨房他预备了很多，那让你去挑，当然你挑的他没有了他也没办法啊，但是起码他预备的不是只有一项。好了，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坐到后排到最后，好，他就不问你，因为只有这个好的都被人家挑走了，所以坐到后面就倒霉了，分到最后就他只剩鸡了，你要吃不吃随便你，就是自己。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啊去喂养别人的时候，我常说需要客制化，那这个客制化呢就需要你本身是个丰富的人，你不够丰富啊，你是应付不了人的需要，明白？好，我今天讲的是有点多了啊，我的负担就是这样的，盼望我们能在年轻的时候啊，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盼望你在主面前不仅成为一个忠信的人，也成为精明的人。阿们。盼望你有启示，有从神来的智慧。还有什么？听见主的话就去实行，还要被圣灵充满，还有呢？要按时分粮。好，慢慢慢慢，这些东西，接下去聚会该怎么办？